赛道有多么多么美，死之前一定要跑一下这个比赛。那个就是我跑过我人生最难的5公里，没有之一，简直噩梦。大家好，我叫卓玛。
大家好，这期的嘉宾是卓玛。是应老白的要求采访他进行了一期播客的录制，因为卓玛前段时间刚跑了新西兰的168的越野比赛，主要是大家也想听听他这场比赛的一些经历，因为他这场比赛很少在自己的小红书上或者是群里已经透露过一些什么信息，所以说大家对他的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奇吧。好，我们就先简单的开始了解一下卓玛。
我是在甘肃，对，但是我其实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在兰州，之前上学是在青岛，2017年到的上海。刚来上海的时候，我爸问的最多就是：“阿坚，你跑步了吗？你锻炼了吗？”
如果我不说，大家光听她的名字，很难猜出她是藏族姑娘吧？生活在2000米海拔的地方，但她父亲的爱好是。
他主要是跑步。我现在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在老家，我跟我爸跑步被拉爆，爸爸完全不顾你跑得怎么样，就是他就反正在前面跑。其实刚开始是徒步，2023年11月份的时候接触了马拉松，然后也是一个朋友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跑步，然后当时是跑半马。跑完半马以后呢，就觉得路跑这么无聊，就又了解到越野跑，就是看到深圳100，当时应该是第一届，我们先冲了30公里的组别，然后就去了，然后正好也是半马，是作为一个敲门砖。然后报完名以后又觉得有点心慌，我完全都没有接触过这个类别的比赛啊，也不知道这个比赛的流程是什么样子，比赛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就完全没有概念。然后又赶紧又着急，不知道这个比赛应该是怎么一个流程，然后需要用一些什么样的装备，整个过程体感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又找到了一个比赛，是南京老山，我们就报了最低的组别，是15公里组别，然后就去跑了这个比赛。
从徒步入门，在被人拖去跑了半马，拿着半马的成绩顺风顺水的开始了越野之旅，
然后再到后面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你跑了30，那就还有50，跑完50还有80，跑完80就开始100，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100英里。
一般来说，大家跑越野比赛会在50到75公里之间会来回拉扯，可能会卡在这个中长距离。但问到卓玛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这个中长距离卡，我倒是没有觉得。对于长距离，就是甚至我的就是手摆，我选的是轻迈嘛，我也没有说很难受或者不舒服，或者是觉得啊，我觉得这个太要命或者怎么样，就没有实际这种感觉。到我去跑那个 TDS 嘛，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冲击还是蛮大的。当时准备的确实是不够充分，太低估了这个比赛，以至于就是很多准备都没有到位。关门时间追着你打的那种感觉，可能长距离真的是需要去很好很好很严肃的去准备。
这里说的 TDS 是指 UTMB 环勃朗峰越野比赛中的 TDS 组别，它全长是145公里，爬升应该是在8000到9000左右。它比 UTMB 的最高的组别距离略短，但是难度也一点不低。
我自己本人其实没有跑过百英里嘛，像 TDS 其实我68公里就被关门了，然后还有清迈的话百公里，但它实际手表的话就是94公里。之前日本的那个富士山那个大概也是90多公里。
所以卓玛为了这次168公里的比赛，特地在上海跑了一个100公里的马的兔型。
这个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就是因为当时我看到的赛道数据，百英里的话它爬升其实是不多的，所以我想如果我纯路跑100公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的话，我觉得再加上3800米的这个爬升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就是这是我脑子里面简单的计算。首先我跑完了那个百公里的马，然后而且我体感没有什么不适，所以我就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信心。至少我去比赛前我心里面是有底，我说啊， 我跑完大概100公里的路跑是一个什么样的体感。接下来这个对我很有用的点是，我知道我不能空腹吃胶。我和伯格去跑这个百公里马的时候，虽然我们想的是哦，在城市里面你肯定随便找个店就能吃上东西，大概早上5-6点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巨饿，然后我吃了胶以后我就发现开始反胃，就是恶心，因为我胃里面实在是没有东西了，而且我发现我饿了以后我连走路都费劲，就彻底不行。我就跟波哥说不行不行，我说我们赶紧得找个地方找吃的，然后当时就是没有跑了，就一直在走路，因为我一步都跑不起来。当时我还开玩笑就发照片，就是 CPR 我们吃的生煎，然后就吃完东西，然后后面你胃里面有点东西，然后你再开始垫胶就会舒服很多。我发现这种面我好像也不行，我当时跑的时候起跑的一阵20公里、30公里，我就感觉都没有把那个牛肉面消化掉。跑之前我就是准备的八宝粥，这个就也很舒服，而且我知道我吃一罐八宝粥基本上在山里这种跑的话3个小时我就能消化完。哎，我就是这些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体它的这个运作的过程嘛，就是给我这个168完赛的信心也还是很大的。
在日常路跑中，平时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经常说没有一步路是白跑的，但对于卓玛要准备百英里比赛的时候，补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说通过这次100公里的上海夜跑，使他对自己的补给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我是准备了大概31根胶，但其实最后实际只吃了我只吃了9根胶。我所有的站只要进去，我不管饿与不饿，我都是吃实体的食物，就是整体肠胃就没有任何的不适。我觉得他们吃的反正对于我来讲是很对我胃口的，因为它有吐司，它吐司有各种不一样的酱，它有什么果酱的，然后花生酱，还有 Nutella， 然后还有它那个 Nack 也有，就是 Ruby 爱吃的那个华夫饼，然后还蛮大方的，还能量胶，然后还有能量棒都有。但是我其实胶和那个能量棒我都没怎么吃，华夫饼我是吃了一点，但是我最多最多基本上我每进一个站主要吃的是，我铁定会吃2个吐司，就是花生酱的吐司，还有他们会有水果，有橙子嘛，我会吃2个橙子，然后吃一节那个切好的香蕉，就是这个是基本上进站我必吃的。然后他们还有准备各种各样的软糖、坚果，还有薯片，薯片非常多，就是他们那个新西兰一个本土的一个牌子，那个薯片还挺好吃的。但是我主要还是能量胶加那个吐司。
在越野比赛中吃不进东西，有过肠胃很大反应的同学，如果听到这里应该开始羡慕了。卓玛即使又能跑，肠胃又好。
刚开始报新西兰的比赛，纯粹是因为手刷到小红书上，有一个博主发的那个新西兰的赛道，我就觉得，我印象中我在包括去那个群里还发过，我说我这辈子死之前一定要跑一下这个比赛，赛道有多么多么美，多么多么好看。我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概念说这个比赛爬升有多少，后来大家都说好像这个的赛道的爬升非常的低，非常的低，我就说哦。可以，那就那对吧，如此简单之赛道，那就不冲还等什么呢。但是其实刚开始我也没想着168，我还是比较稳的，我说就百公里，纯粹是因为在开始整个计划执行的时候，李哥跟我说，他说我打算百英里了，你还要百公里吗？他说我要改，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要改？改的原因很简单，他说那个起终点2个位置不一样，他要订接驳车要订很远，他说我觉得还是对百英里方便一点就是原因就是如此简单，然后就是我们俩都把那个百公里改成了百英里。而且当时也是安慰自己，看一下爬升3800，
百英里3800，这个数字大家先记一下，100英里3800的爬升，和他之前说的 TDS 爬升上来说是少了非常非常之多了。因为之前的 TDS 是145公里，百英里不到一点，但爬升要到9000，基本上是他的2倍半的爬升。 基于他之前跑过 TDS 经历来说，认为这个百英里的爬升数少，理所应当的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比赛。如果这是电影，拍到这里的时候，一切都顺风顺水，准备妥当，应该出现但是了。
那个雨就是基本上没有断过，一阵一阵的。而且其实，在比赛开跑前一天，我第一次在手机、手表，就是我所有电子设备，就是同时，他们应该是集体给发那种警报嘛，地质灾害预警类似，然后就是说是会有连续的暴雨。我参加这么多比赛，下雨的比赛，咱也参加过，沉浸式雨战挺痛苦的，在你。过那个泥浆，而且我只有两双鞋，我只准备了两双鞋。但是新西兰好的一点是五个换装点，就是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准备五双鞋。但是我就觉得这没必要吧，就没见过 换五个装备，就是这种。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只有自己想要穿那双鞋，以及在中间88公里的地方一个换装点，我就是按照正常的流程嘛。然后我就在中间一半的时候放了一双鞋，哎，但是哎，太痛苦了。当时我换完新鞋以后，再往下一个换装点去，中间只有5公里，他设置了两站。我当时说，哎，这就没必要了吧？从来没见过两个 CP 点之间只有5公里，结果这5公里我花了2个小时。它是一段下坡，然后这个整个下坡全是泥，而且你是在夜里。我也是，就是这次就是摔了一跤，唯一一跤就是在那边，而且因为你当时又是换了新的鞋，所以我内心的状态就是你走的就是非常的谨慎，就是我不想我这双鞋就这么快就是把它湿掉。这5公里走完以后就又摔了一跤，然后到下面当下立马买了一个防水的冲锋裤。到那个站以后，我看有个老哥在那拿自来水冲鞋，我说你帮我身上就全部冲一下吧。因为我摔跤了嘛，然后它那个防水效果确实还可以，装备有它装备的那个功能还是在的。它整个水冲完以后，至少我身体是干净了。到现在这一段，我还是就是严格遵循，我就说我的鞋不能脏，鞋不能脏。我现在后来在想，其实应该放开那个时候，就因为已经你是在下雨的状态，你的鞋肯定会湿，你肯定会弄上泥，你就更应该放开去跑。反倒可能没事，然后这个体力消耗也是很大，就是你不停的在思考我的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然后我在想我去踩哪里，我的鞋会尽量避免它不要那么的湿，反而会消耗更多的体力和你的心态。然后直到最后20-30公里的时候，那段是天其实已经亮了，雨也停了，太阳出来了。就是人也不多嘛，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我最绝望的时候，因为我发现那个泥路就是走不完，真的走不完。然后后面我就说拉倒，我说我打算我踩泥了，我就直接就踩着泥汤，我就不管这泥多深，我也不拿杖去戳它哪里是硬的可以踩，哪里是坑不能踩，就没有，就直接就踩过，反倒还好。
有了这次沉浸式的雨战，卓玛对于装备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当时都不知道还有一个防水袜这种东西，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会买那个鞋套，因为我看很多人都是套了那个鞋套，我当时就非常羡慕，因为第一双鞋带的是 Norda 那个鞋，它鞋的后面不是很薄嘛，而且它那个口是敞开的，那基本上都是兜泥，就是往里面灌，那根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后面第二双我当时就带的萨洛蒙的一双鞋，那个鞋可能脚后跟那里就是包裹性海绵，它那个还厚一点，能把那个脚踝整个包住。但是你也止不住泥巴量大，所以我一定要买那个防水袜鞋套。
在超长距离越野比赛中，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睡眠。
因为这个比赛是凌晨4点出发。但其实我前一天就基本上等于没睡嘛，也睡不好。88公里的地方我睡得比较好，因为它整个有一个大的帐篷，垫了一个就是防潮垫，然后甚至还有几个毯子，它是叠着放到那里，大家就各取所需。哎，我一看那有一个没有人用的，我就把自己就包到那儿，然后我的鞋枕着我干净的鞋，然后睡了一觉，那觉睡得还比较扎实， 大概差不多定了个闹钟，也是10分钟20分钟，然后感觉好像自己还没有太那个啥，然后又多睡了10分钟，最后看总共是睡了30分钟的时间。然后后面两站的话就比较艰苦，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拿那个水龙头冲我衣服那一站，因为那个站虽然很大，那站甚至还可以洗澡，其实我就也到的比较晚了，然后到那儿以后我就基本上是拄着那个帐趴着大概睡了20分钟左右，然后再到下一站就是条件就越来越艰苦。但是他们有一个那种就是咱们一般在国外吃饭或者啥室外，他不是会放一个那种像就是煤气燃的那种像一个炉子那种，然后他们围了好几个那个炉子，然后我又在那个炉子旁边，然后大概也睡了个10几20分钟啊，就是我主要就是睡了这三站，那后面就没有休息。
即便睡得再好，该来的体验还是会来。
但是幻觉是我看到了，那个幻觉就很清醒的，就是不是说我这会儿已经快昏迷了，就快不行了，我产生幻觉，看到那个地方，感觉好像哎，好像有个什么。但是你过去也不是，而且他们那边树什么又很多，就你总感觉好像明明那儿有一个人，你走到跟前一看原来其实一个树，那好像有一个什么人。
天气这么差又这么艰苦的比赛，有些放弃的念头也是正常的。问到卓玛最想放弃的三个点的时候，他说
我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们这次比赛是不会给你提供换装包的，是你要自己准备换装包，然后贴纸，然后去对应的那个换装点。我衣服没有放到防水袋里，所以你要跟衣服一起放，所以我就觉得啊有点不干净。我鞋子反倒是放到一个塑料袋里然后放进去，因为它整个可能运送的过程中又一直下雨，我那个包可能就是淋到了雨嘛，然后整个衣服就全部湿透了。但是我那会儿就说哎算了，那还是换一下吧，就反正从湿的臭的衣服换成湿的香的衣服也行，就也换了。那个时候其实我整个人就是有一点点崩溃，因为很冷，然后那个湿了的衣服就是更冰冷。群里面不是问我跑了多少吗，我说我跑了60公里，然后我还说了一句，我说还有100多公里要跑。那个我觉得是有点绝望，就是这个也是，就是我印象中应该杰克叔叔也讲过，就是如果你数字单纯这样去说，就是啊我跑了60，已经跑了60，然后还有100公里要跑，就100公里这个数字就会很庞大，就会把自己压得有点喘不过来气。我一般的做法就是我很喜欢看手表里面它的那个轨迹导进去以后，它就会告诉我离下一个 CP 点还剩多少距离，我很喜欢看那个。所以对于我来讲其实不是百英里，其实就是跑了个 OK 5公里、12公里、15公里，全都是小的一个 session 这样子，淡化那个长距离的那个概念，你强化你要跑12公里。然后比如说我看到5公里，我就会说啊就是世纪公园跑一圈嘛，就是走，我就会用自己熟悉的那个告诉自己大概距离是多少。反倒是你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你发现这个比赛就这样了。我觉得这个很管用，至少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很管用，所以我很在意就是比赛的轨迹有没有把 CP 点的信息放进去，这点对我很重要。
虽然距离很长，但是卓玛还是用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对自己的压力。
走泥巴，泥巴简直是绝望中的绝望，那个也是很想放弃很想放弃，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走下来的。其实我当时内心应该就是我可以被关门，但是我就不要主动说我不比了，我都走到那儿了。越往后走你发现你好像不会被关门，就即便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你的整个斗志又起来了。但是这个比赛恶心的点就是，明明从大泥巴里出来了，然后最后5公里他又给你放进另外一个公园里面，然后那个公园里面又有泥巴。我就一直那会儿就开始自言自语，我就说这5公里真的没有必要再把我放到山里，整个这个爬升真的没必要。这是我跑过我人生最难的5公里。 没有之一，最难5公里，没有之一。所以可能这三个点吧。
最后，卓玛还是安全完成了比赛，随之迎来的就是过年的假期。
对，2月15号结束的比赛，2月18号11分的配速嘛，就快步走吧，然后大概6公里，感觉总消的差不多，然后就想说，你15号跑完比赛3天，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别的很特别的疼痛或者是什么，我们就说哎跑跑步散一下，然后跑了5公里。
既然是跑者，那跑者的假期那还是在跑。
然后后面19号那天，我们差大概总共走了3条线嘛，总共是11公里。然后那个其实有一条线还蛮难的，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坡。我印象中好像是3公里爬了600米，就它一直在爬坡，一直在爬坡。20号的时候，其实我整体的开始跑了，然后我们去跑了一个新西兰，它那边有个叫 Royce Peak。然后大概16公里，爬升1500，对，然后这个就基本上是上坡爬、下坡跑，3小时50分，然后再到22号有一个33公里的，然后这个是33公里爬升1700，这个是有点难，它主要是10公里往后吧，它那个下坡就全是那种大石头技术，然后就是你的那个石头台阶就很高，就是还有点难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60公里，就我发小红书，就是那个一日穿了一个那个环线，然后还在那边跑了2个路跑，20公里。
听到这里的听众，能不能算得出他在这些天里面一共跑了多少公里？好像有300多。
吉米跟我说，他说卓玛，你有一种感觉，就是这辈子只去这一次新西兰了。只要每天在问，就是在跑，就是在跑。
每次出去比赛，总有很多收获，这次卓玛也不例外。
最大的 lesson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做很好的准备吧。你需要把所有的情况都要考虑进去，就是天气好，天气坏。我可能现在还是一种觉得天气是好的，就是完全就是不会想到说泥巴这件事情，更多更全面的一些考虑吧。尤其是距离更变长以后，它的不确定因素也多，所以你的准备可能要更全面一点。比如说，你就多的余量去准备你要比赛中要用到的东西，就不管是胶，你别管你比赛到时候吃多少根。但是我就按往多里去准备，比如说你预计多少小时完赛，我30小时，我可能准备35根胶，就是去应对这种，就是有更多的冗余嘛。就是如果有一些变化，比如说袜子，我带2双还是带3双，那肯定你就带3双，就是大概类似这种啊。然后鞋子也是，你2双，就3双，你准备就是你不用另说，但是你要是能用看到别人那个干干净净的鞋，人家准备了3、4双，那个我是真羡慕。哎，整体来说还是美的，而且我觉得也挺好。就是比赛的时候下雨，剩下徒步的时候天气都很好，所以就
好，这就是卓玛今天带来的故事。我们总结下来就是25个月，从半马到100英里，希望他在2026年的 UTMB 上还能大放异彩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